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3呢，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在上半段呢，陪伴大家的是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事务官了。选举你不知道的事情，要来特别提醒你。法务部呢曾经订定，这个候选人赠送的文宣品不可以超过30元。如果超过的话就变贿选了。但经常有时候候选人在宴请客人赠送的礼品就明显超过这个金额，但有没有被认定是贿选呢？好，今天来告诉大家你不知道的事。那当然不只是这样咯，包含了如果说这个常听到选举奖金金额多少怎么获得可是实际上真的有人获得吗？等一下告诉你啦。下半段呢是回到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要来回答民众的问题。接下来回答民众的是议定监护的重要性。好，所谓的这个议定监护到底是什么？意义的议定，安定的定，主要呢就是失智如果被骗那当然呢也花了很多钱呢。除了花了很多钱之外，原配这所谓的原配如果又这个打官司又打不赢，是不是很懊恼等等，其实这里面会牵扯到一个医疗，就叫做失智这两个字了。失智在早期有没有一些征兆，失智者容易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犯罪被害的状况今天就要好好的让大家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好，当然今天呢也是台湾高检署王天胜检察长戒龄退休的第一天。那么呢在昨天呢我们前往这个所谓的法务部司法院第二办公室的一个使用典礼等于是说司法院的培训制度演绎的文物馆也都是在这里，很多的学长学姐都会回娘家见证这司法官训练所蜕变的变司法官学院的一个历程。那现场还有很多的旧档案啊，还有史料啦，包含了院长蔡碧玉也特别期望司法院学院呢在扩充厅舍之后可以秉持传承跟创新的精神，可以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其实司法官学院呢现址使用已经超过35年了，所以呢在2013年的时候组织改制之后呢，司法官训练所不但改为司法官学院之外，也增设了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办公厅设也不符使用之外，当初呢在北检担任检察长的时候就逢北检向国防部争取到的采购大楼，他立即向当时的司法院蔡清祥院长也建议了争取北检的百事大楼的第三办公室来扩充司法院学院的一个办公空间，那当然离本院也很近，可以以便管理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赶快回到台北地检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Thank you.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选举你不知道的事有还有哪一些了。那么也这个大概提醒了一般的民众哦，了解这个法务部呢曾经订这个候选人在赠送文宣品上哦是不可以超过30元的。那么经常有时候我们在候选人的宴会上面啊，使用完这个餐点之后，他就会送这个小礼物，那明显就已经超过这个金额，但是有没有被认定是贿选等等呢、啊、好，到底这个30元的定义在哪里等等，马上要来回答你。当然呢，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由台北地检陈忠德假释官来为您解决。我们先让假释官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瑶瑶您好。
是，当然我们讲到这个30元的标准啊，是不是一定是死的齁，就定在那里，就是定在那里，
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它当初是之前法务部长，很久以前的法务部长那个陈定南先生定的一个算是一个行政的参考。因为法务部也算是行政
机关，
对，行政机关，那就是说是提供给大家，如果要注意说如果这个文宣品它这个金额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留意。但是并不是说就认定你这个金额超过30块的价值它就是一个行贿，因为那个贿选呢不光是交付收受金钱或者是礼物呢，另外你还要因此就是说你有要求契约希望他就是去投票，也就是说是你这个部分呢，你不光是有给钱，然后你有这些意思表示，要有这个合意。对，所以这个部分的举证其实不能完全系于你候选人给付的金钱或者是给付的这个礼物的这个金额。那只是说呢，通常因为我们人跟人的人际关系，他会有一个通常的状况哦，就我给你素昧平生，我如果突然给了我1000块钱，
对，
那这种状况就比较可以佐证。那当然这些贿选的这些案件我们是要建立在证据之上的。
是
如果候选人他确实给选民20块钱的现金，而且还录到明白的表示你拿我的钱你就要投票给我，或者你就要投给某某人，那这样仍然会成立贿选的，不是因为这个钱少。只是说实物上很难会有这么白痴这么直接的这么粗鲁的行贿了。
是，
那候选人呢，因为他也不可能自己出面来行贿，然后或者甚至不会让自己身边的什么辅选大将出来行贿。那正常查的时候这些被告他也很少有坦诚不讳的情形，所以在举证上呢我们要去做其他的这个认定的话呢，我们还要看很多别的证据，因为当我们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他有意要用这个馈赠影响选民投票的行为呢，除非这个馈赠的价值时机明显的违反常情，然后获得有其他的积极证据，比方都收到名册了。
他有造册嘛？
对，馈赠的内容与人际关系不匹配，我刚刚就讲提到，然后馈赠的对象呢，它有一定的针对性比方就是都是对辖区的选民，
是
或者它本身有异常的金流，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以馈赠的金额30块或者更高就认为这是贿选。过去曾有里长举办里民付费的旅游，我没有出钱是你要给我钱，就是说我号召大家我们一起去哪边一日游，真的里民只出很少的钱就出去玩好多个地方又吃大餐，那其实这中间就有一个明显不相当的这个差额，那事实上你也是针对你辖区的这个里民，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行贿的一个行为。
这是个行贿的行为。
对，而且在游览车上他当然也有说希望下次大家再牵扯这一类的表示都有嘛。
是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里长这个常常就真的会办一些这个回馈里民的啦，什么同欢会啦包含了旅游啦，可是它已经是变成一个既定的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贿选的这个定义林先生在直接问了，他想请教一下假释官，您刚才讲这个旅游 如果说哎，这个4万块的团费，这个里长出了2万块，我们自己出2万块，这也叫贿选吗？
其实如果那个是4万块的团费，里长帮你出了2万哦，除非里长他自己他就是开旅游公司的，他是说 我像打折扣一样哦，不然的话他如果实际上有支付到这么多的价金，其实如果又能佐证他因此在笼络李明要再支持他，这其实我会觉得蛮明确的。
是，他说如果摸彩品呢？
摸彩品是这样，因为如果我只提供1、2样摸彩品的话，因为它不会是人人得奖嘛，而且你抽到的人其实也不特定，所以我们很难讲说那没抽到的人那他会作何感想。然后但是有的曾经被起诉的案例是说，在那个联欢晚会上几乎人人有奖，他包办了所有的奖品的，这样的状况被起诉。哦，因为像这种你说提供每个李明等于帮他贴2万块，或者说是大家都能够抽到奖品，这已经逾越了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的，
而且
长一个月只有4万块，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
对，我帮大家到这种程度哦，它就不合理。
是，所以有时候候选人呢都会做一些选民服务啦，对不对？他选民服务里面还这个包罗万象，真的很多啦，是吧？
对，那事实上，其实所有的选民服务，它本身我们也是可能可以看出它是有成本的哦。就算我今天他是做法律咨询、做税务咨询，哦，乃至他去跑红白帖，甚至捐款哦，到一个庙里头说好，那我也捐一个善款，哦，甚至他本身是厂商，我提供哦造桥铺路这些服务，这些都有成本。那他做这些善事，他当然也是希望明星获得明星取得支持，然后一定也会说一些请大家多支持啊，或者希望再牵扯啊这类话。可是这些行为我们一般人不会觉得他是行贿，因为就国民的法律感情的认知，一般生活的经验哦，不会认为这个是贿选哦。那事实上做服务应酬选民哦，他本来就是明代地方首长的他工作的一部分，甚至过去有就是特别费哦，还会编列这样的预算让他去做公关做应酬。那事实上我们选民也不希望候选人都只是出一张嘴画大饼，光拿这个政府的预算啊，慷纳税人之慨给自己做公关嘛。所以就是如果他自己提供服务，或者他自己能够做一些善事做一些捐款，那因为他的这个对象他不一定是很具体特定，而且做这些事的这个行为他通常离投票日期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那
这里头的这个连结，他们合意的这个连结其实不是那个明显，再加上就一般社会的这个观感会认为是比较像是服务了。
是。林小姐问最后一个问题，她说您刚才讲的那个我们之前预告那个贿选奖金的部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人领取到了吗？
有没有人领？因为过去到现在当然很多人都领取到了哦。对，那贿选奖金的你是说目前吗？今年度因为贿选奖金是这个样子哦，你因为你的检举而查获了，那查获的定义是至少要起诉了。对，那
一审的时候嘛，对不对？
起诉是你把起诉当第0审了，因为我们有3审了，起诉算是第一个关卡。那这个奖金起诉的时候会先发你1/4。然后如果说之后都判无罪的话，这并不会把你收回来，因为你提供了相当的这个资讯。然后如果二审有罪的话，又再发1/4；二审有罪再发1/4，
再发就对了。
对，到3审的话就是发剩余。那3审不一定是1/4，因为有的情况也许2审无罪，3审有罪。也许一审无罪，二审有罪，你前面只拿到1/4嘛。
是，好，这个让大家比较这个明显清楚的了解哦，这个贿选奖金哦是如何来取得哦，这事实上是真的已经有人领取，那么我们也会保护这些这个领取的，对，
会保密的，
对，我们都有在做这个保密的动作哈，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不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陈忠德检察官为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 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您，再见，
拜拜，待继续有 Love Show。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也预告了要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时间了，也要跟他聊到的就是议定监护啊。刚才就有人问说，议定监护这是什么什么东东啊？好，没关系，好，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我们的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啦、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湘珍。
是哇，我刚刚一讲到议定监护，人家想说什么？没有听过哎。好，没关系。议定监护到底的重要性在哪？以及它到底是含义是什么呢？
嗯，我为什么这个礼拜
要来聊？
对，大家就会觉得很纳闷，对不对？主要是哈、哦，这个议定监护，我觉得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它在今年6月19号的时候才刚刚修订通过。
哇，
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了哈、很多人都很长寿，但是长寿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副作用，也就是呢可能伴随会容易失智、因此呢这就会凸显到我们议定监护的一个重要性。那我又选了两则新闻，虽然这两则新闻并不是最近这一个礼拜才发生的，大概都是在九月的时候发生的新闻。可是呢，我就是觉得议定监护一定要再趁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所以呢，就选择了这个两个则新闻。有一则新闻呢，就是大家如果我们不晓得啦，我跟瑶瑶是同一个年龄层嘛，大家认识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嘛，而且很喜欢讲鬼故事的哈，
来看鬼，
马中原爷爷，对。他也就是因为有失智的问题哈、所以呢就是打算把他们自己很年轻的时候跟他太太已经去世了、所留下来的祖产呢、就是要把它卖掉了，
哇，
这样子。然后所以子女就非常的担心害怕，说他是不是被骗了之类的。
对。
然后另外一则新闻也是在九月份的，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失智的先生啊，被骗了数亿的财产。
哇！
所以那个太太花了15年的打官司，
真的很长
对，没错，因为只要碰到诉讼啊，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检署啊，还有法院的案件量实在是逐年的上升啊，所以呢，你不要怨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晚才开庭，那么晚才开始在调查。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案件淹没，所以只要进入诉讼程序呢，大家会要变得比较有耐心一点。那所以呢，这个耐心也太久了，花了15年啊，真的是。人的大概几分之几都花在打诉讼了，
没错。所以今天就这个议定监护哦，要来真的提早防范。刚才有讲到失智这两个字哦，其实失智有一些征兆对不对？
是啊，我就发现说，因为高龄化社会的关系哈，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说，原来也许自己在照顾的长辈哈、父母啊哈，已经开始有失智征兆。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讲议定监护？就议定监护呢，有一个情况之下是，你要趁他自己还有意识力的时候，赶快设定监护人。那等他真的发生了失智的状况的时候呢，这个监护人就会变成产生，就是当然他的代理人，法定的代理人，就变成说他等于说是一个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你就可以帮他做很多事情。所以他如果去做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因为他失智了的时候呢，你反而可以出来说这个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这样会防止会被害或是要后续有打官司。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先知道一下什么样的 情况呢，可能是已经开始产生失智的一些前期的征兆了。
嗯，是，
比如说完全想不起来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哇！我发现我有这样的征兆，怎么办？
你乱讲半遍。
对，然后呢，很容易在不熟悉的地方迷路
啊、哦，真的。
然后呢，很容易忘记生活的琐事，比如说我一些东西放在哪里，我忘记开水龙头，我忘了关瓦斯，然后呢，我忘记锁门啊、大概会有这样子琐事开始。有一些遗忘的动作了哈，
嗯，
然后呢，开始不能处理复杂事务，那这个我还 OK 这样子，我们还有在处理法律的案件了哈，
是，
比如说呢，去买东西，去规划旅行，去做菜，可能对他来讲都开始有一些负担
了，嗯
啊，对，然后而且难以集中注意力啊，这其实也不是老年人有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般年轻人也有时候没有办法注意了哈。
嗯、
OK， 所以不是只有看一点嘛、啊，要看很多点，看是不是综合判断。
嗯，
还有呢，他的情绪很容易变化，
嗯，
一下子低落，一下子暴躁，有点点像躁郁症这样子。
嗯，
你要观察一下。然后呢，这个是我真的有亲身体验过，就是我自己的长辈哈，就是会容易开始产生妄想
啊、哦，你偷我的钱，
就是、对你偷我钱，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很奇怪，他会开始从家人怀疑起，他不会怀疑外人，就是怀疑自己家人。
嗯，
还有呢，他还会，我这也是我听其他长辈讲，开始怀疑自己的配偶有外遇，对，所以他不忠。
真的真的，我常常在讲说阿公那么老嘞，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好，然后呢，可是他很好玩，他对家人对配偶是这样。他对开始对外人非常的慷慨，开始撒钱。
哇，这要小心了。
对，所以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就如果这几点哈、哦、开始综合判断，觉得说自己家的长辈可能有一些这样子的征兆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醒注意了。
嗯，是，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这个失智者哦，如果真的自己自我检定一下，那通常失智者呢，他很容易成为诈欺罪的被害人呐、啊。像刚刚呢，我们这个检察官讲的那两条，就是对不对？非常容易，他就是已经哦受其害了，对吧？
对，没错哈，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哈，我最近才去高等法院力庭的一个案子就是这样子，一个妈妈，她其就是奶奶啦哈，
嗯，
她其实已经失智，那聪明的是她的家属刚好已经有帮她先去医院做了所谓的
鉴定，对不对？
好，
嗯，
可是呢，这个奶奶呢，就是其实她行动力都还 OK， 可是她已经有失智，所以她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认识了一个。大概三四十岁的妇人，那妇人呢就知道他的状况以后，就开始带着他到处去玩、唱歌，然后还结合了一个计程车司机，就每一天就是花这个奶奶的钱，
嗯，
去唱歌、到处游玩什么之类的，然后还从奶奶的那个存折里面去拿了一些钱，那当然他就是被告了，就说是诈欺案的这个共同的行为人，对，
嗯、
然后他们就会变成说啊，这个奶奶自己心甘情愿，因为她很孤单啊，所以才会找我们，我们刚好就是陪伴她，因为她子女没办法陪伴嘛，怎么会说我们是诈骗？
嗯，
就会有这样子的纠纷产生，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失智症的患者很容易变成诈欺案的被害人，通常会有这几种情况哈。
嗯，
除了我刚才讲的那种以外，就是呢，他会以我要当你以后老伴嘛，哈，对、
嗯，
所以呢，我接近你，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开始骗取你的房产、金钱、贵重物品。
嗯、
这个呢，就是有点像司马中原爷爷的那种状况，就是有一个熟女就开始接近这个司马中原爷爷，
嗯、
然后就开始怂恿他说：“你要把你的祖产卖掉，我们这个钱可以拿来我们两个一起共度下半辈子。”
嗯，
好，这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会假意的去陪这些失智者去玩啊，然后去娱乐啊，然后自此就可以榨取这些失智者的金钱。
嗯，
然后第三个，那失智者因为他有一些事情真的忘了，他就跟你讲说，你欠我很不少钱呢、欸
嗯，
你该还我了吧？那失智者可能也不明就里，因为他很多事情都忘光了，
嗯、
他就觉得说人家讲的是对的，就把自己大把金钱就还给人家，以为说他该还的，
嗯，
就这样子，然后金钱就被诈骗了。
嗯，是。最后那个方小姐问最后一题哦，她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的议定监护啊，是自己要先跟长者签订这个监护权吗？
是的，方小姐，你好有法律概念，可见你有看到我们 今年六月份才刚新修正的民法、
嗯、
民法呢它规定的议定监护制度就是在1113条之二到1113条之十，有这么多的条文哈，大家有机会哈可以去看一下。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先让我们可能还没有所谓失智哈，他还有一些自己的自由意识的这些人哈，他先用书面的方式来指定说，如果他自己未来要陷入精神障碍或是心智缺陷的时候，由谁来当他自己的监护人？是他自己，所以叫议定，不是法定。法定的话等于是法院指派，议定的话就是他自己有权利，有自己意志、
嗯。
对，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因为失智啦、失能啦、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时候，这个他指定的这个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去申请所谓的监护宣告、
嗯。
那这个法院呢，就会尊重这个当事人的意思，然后就会选好、哦、当时这个当事人他指定的这个人一个或是多个人当这个人的监护人。我们这样子可以减少比较审查时间，不怕法院会要去找一个最适合他的人啊，什么哪一个是他的法定，就会旷日费时啦，这是可以减缩一些审查时间、
嗯、
而且比较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
好，
那也可以减少内部家族内部为了争这个监护权有一些纠纷。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